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请大家，我们先把你的圣经打开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那早上要分享的经文主要是28节、29节。不过这段的经文乃是保罗对于哥罗西教会，那么在他们传扬福音的当中，对他们的一个勉励。也把保罗自己的经历放在弟兄姐妹的面前，那么作为当中的一个鼓励。所以呢，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你发现你也会想起来保罗他自己一生是怎么样在弟兄姐妹在所有不同神所托付让他去的地方，在那里来传扬福音。这里就提到说他是为此受苦，他是尽心竭力。我相信许多他去的地方都是神已经有了安排，在那里呢要把福音传开。他在外邦人的当中他做使徒，在那些从来没有建立教会的地方他去建立教会。我们今天来这个地方不是没有教会的地方，但是是有很多华人而教会还不够多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神给我们的使命。同样的，好像我们这个月在 North Valley 讲到的就是这个宣道。对于 Tri Valley 来讲，我们更是呢在我们一个 mind 就是来这里宣道。那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这是在这里也是为此劳苦，但是呢也是想到说保罗他一生所做的，上帝是那位以他同在的神，他有多么大的一个任务在他的身上，而如今成就了是多么大的一个荣耀在耶稣基督里面。然后我们就看见神能够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初期教会，在那个第一个世纪的时候，许多地方就传扬了基督的福音。我们先来祷告，仰望神。父神，我们谢谢你把这一个传扬福音的使命放在我们个人的当中，也放在普天下许多教会的里面。想起保罗当时刚开始的时候传扬福音是何等的艰难，想起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而在那种光景有多少门徒能够来相信他呢？在这样黑暗的当中，而如今教会能够普世建立，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深植在许多人的身上。上帝，我们晓得是你的大能，我们仰望你，因为晓得我们如今出去传福音，同样的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向你仰望，渴求愿你跟我们众人同在，好叫我们所传的有基督的那种馨香在我们身上，也能让人看得见，也能让人在这里看见基督他的心意。我们将来仰望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在台湾的时候没有信主，不是没有人传福音给我，事实上我也碰过几个人曾经传福音给我。我曾经也住在教会的旁边，但是从来没有走进过教会。我住的地方其实是教会的宿舍。那么在台湾为什么会这个好像说人家来传福音我就都把它拒绝了呢？那是因为我一个先入为主对于基督信仰的不了解，一些的误会，以及家里传统信仰的背景都把它排斥了。那么从来都没有做了解以前就先把它拒绝了，心里头其实都有那样的需要。那么我相信神在各个地方在各个人的身上他都有一些的安排，各样的机遇要叫人能够在这当中有得到一些从神来的启发。那我相信圣经告诉我们是说你特别是从创造的里面 从你周围的环境，从天上神给的一切所造之物，也从耶稣基督的特别启示里边，我们可以去思想人为什么存在。那么我来到美国才信主，不是说在台湾我的心灵没有那样子的渴求，没有那样子的需要。我当时来美国的时候，其实心里也是总是隐隐约约，那么在想着说，那么人经过了这么多的奋斗，到底终究是为了什么？记忆这一首歌是40年前，或者是比这个更久啊，在台湾当时唯一一家的电视公司叫做台视，那个下午啊，每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有一个叫星期剧院。那么这个星期剧院的主题曲就是叫《记忆》。这首《记忆》的歌，当时我每个礼拜呢，我有时候呢会看看这个节目。不仅是这首主题曲对我有一些对它旋律啊，这个旋律呢能够让我感觉很优美。那它的歌词对我来讲有一些的吸引力。那么当然，它节目的内容其实呢，是当时台湾信义会经过信义之声广播节目啊，他们在广播了一段时间以后，进而就开创了某一种电视的节目。这个电视节目它是取材社会的一些生活百态，利用机会来这个教育，来劝导一些当时生活在这当中的人们能够把握有神的祝福，有这个神的救恩在这当中，请大家不要这个失去这个良机。这里边他没有直接的提出神来，但是可能在看这个program的人心里会受到一些的触动。他讲到你不要等待，不要迟延，不要因循。那这个主题曲当时就是由信义之声的这个主持人赵蔚然牧师他所做的曲跟他所做的词。那我们对一个从来不去进教会的人，我那时候十几岁啊，我想我们当中唱过诗歌的人唱过或者听过这首诗，也许呢你年纪可能呢十几岁，或者是可能更小啊。那对于我来讲呢，我真的很多时候可能这首诗歌它歌词里面的内容对我有吸引力，那个演的歌剧里面对我有感动，但是你要是叫我看到这歌词里面讲到说美妙的人生永无穷尽，有一些的思想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心向往，我灵渴现，我愿追寻，真的是有向往，但是呢不知道到底是要追寻什么。 OK，这个是赵牧师他用好像我们今天所看28节的经文是用诸般的智慧啊，要劝诫人，要教导个人，要把人引到神的面前，真的是要把人引到神的面前。这一些生活百态摆在社会上的一些其实是我们活生生的教材，教人去思想到底我活在里面，我的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那么这些从里边呢，你去思想到心灵当中的一些的一些的需要。对于蒙恩的基督徒来讲，我相信我们呢，同样也是要把握人生的机遇。赵牧师用各样的题材、社会的百态，把神带到人的面前。我们今天基督徒，同样也用各样的机遇，每一个人他有他生活的难处，他有生活的机遇，同样呢他有些时候他来到你的面前，来到教会的时候，他的心中有一种渴现，他也在那边寻求。这就是我们需要把握的机会，让人去遇见耶稣，叫我们在基督里面领受了爱心，能够呢把握住了，你要抓住行动，抓住机会，抓住现在，你就是去传递耶稣基督曾经在你身上给你过的那一个救恩。基督在我们生命曾经有影响力，所以你曾经 被影响过了，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就可以用这样的生命影响力呢，你带出来这个福音的见证。我相信对于基督徒来讲，比较能够明白为什么福音能够叫人向往，福音能够叫人可显。那么对于非基督徒来讲，生命很奇妙，在经历痛苦的当中，在经历一些生活的挣扎当中，反而那个心灵里边特别能够有一种的渴慕，虽然他还不认识神。这就是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奥秘。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不仅是一种痛苦，这种痛苦成就了人在心灵上所要追求的最终的需要。福音的奥秘在25节到27节的里面，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就说他所传的道是历世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在旧约的时代没有把教会启示给大家，到了新约才把教会启示在我们的当中，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一个奥秘，而把他神要在人当中那个爱心放在人的里面。所以这个奥秘的内容就是神要耶稣基督活在世人的心里，他叫人有荣耀的盼望。这个心，人心所向往的，就是在等待这个荣耀的盼望。人的一生你所过的，其实许多的时候你怎么样子去衡量，你乃是要追求真正在叫你心里满足的盼望，那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怎么样的有意义人生呢？是要在基督耶稣里边去寻求那种福音的盼望，那种在天上的盼望。这个福音不单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它还叫我们有力量面对我们今天的生活，还叫我们能够在将来，对于将来一个永世里边的盼望。你的生活，你的生命，你所在这一切当中经历的，将来要带进永世里边，那个当中有一个生存的意义跟价值。所以福音带给人是有一个内心的深处他的一个渴望跟满足。当我们人明白神的心意以后，我们就特别愿意让耶稣住进我们的心里面来。特别是一些活在痛苦，活在生活有许多让他挣扎的这种环境当中，他要思想生命的意义，思想生命经历的价值的时候呢，他就特别能够在这当中有感恩的心，他有一个在基督里的平安，他因为这个耶稣基督神所彰显的爱，就叫人在福音里边得到了满足，可以面对这个世界。任何事情对于非基督徒来讲是一个机遇，对于基督徒来讲也是一个机遇，因为这些的机遇是叫人要把福音，把神的爱带进这个世界，带进人的心中。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段经文28、29节，保罗就说他要传扬福音，乃是要把个人引到神面前。那么神要人活在基督里边，去体会神给人这一切每一个人不一样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子来面对呢？我们有什么样的力量可以面对？我为什么要面对这些？怎么样来传扬耶稣基督呢？保罗在这两节的经文里边就告诉我们三件要紧的事情。第一件就是传扬耶稣是要住在人的心中，只要相信的人他就有这样的福气啊。那么我想我们人活着，你特别从你的家庭，从你对子女的一个关心里边，可以去思想神对人的爱心。特别是父母把儿女养大，你看见你的儿女一天天长大，等到他变成 teenager， 慢慢的不再愿意听你讲话， 慢慢他有自己的思想，慢慢的他要面对他的世界。等到他更长大一点，我不晓得我们当中可能不是很多你的儿女开始他离开这个家庭，他出去念大学了。特别这个时候呢，我们做父母的心里就好像有一些的担心，但是却无可奈何，因为他长大，他出去了，他已经成人了。当然有些做母亲的，特别是有些时候放不开了，走一个就要哭一个，对吧？孩子回来的时候呢，心里头呢很高兴，要走的时候又把那个哀伤好像又带了回来。这是人终究就是要面对的，但是神给我们这样的体制，你也从这当中来看见，因为人每一个人长大，他要面对自己生命成长的过程。那么有个姐妹呢，她就是分享她曾经在这种经历跟挣扎的里面。她提到她儿子高中毕业的那一年，她心里也有过这样的挣扎。那么恰好她在一本的杂志叫《纽约客》上面呢，看到一幅的漫画。这个漫画呢是提到一个棒球比赛当中呢，有一个棒球外野手高举着双手，抬头仰望这个空中，等待着要接杀那个高飞球。但是在他的后面的看台上面，有一个女人蓬头散发，还呢带着一个围兜，然后呢地上捡起一个棒球套来，他也是一样眼睛专注的天空，想要去接那个高飞球。他要接什么球呢？万一那个外野手没有把那个球接到的时候，他要去接那个肉食的球。这个图画的题目就是叫做妈妈我接到了。事实上呢，这位做母亲的呢，他就想到他自己的光景，他看见这样的情形呢，他内心能够体会。那年儿子毕业的时候，他送了一个毕业礼物，上面的卡片呢就写的说，老妈保证以后呢不再接你的肉食的球。他把这一些的这个漫画的卡片呢送给许多的人，他目的是在帮助一些的人，也提醒自己那个外野的时刻。好像说在父母很焦虑的时候，我们往往忘记了儿女也有他成长的过程，他要面对他生命，他成长，他失败或他跌倒的时候呢，他自己学会要爬起来。这个是神给每一个人要经历的过程。每一个人的生命也有软弱的时候，也有他面对环境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晓得自己的罪恶，认识自己有多少，也要晓得自己从这当中怎么样子能够挣扎的，能够去认识那个神所要人学习的，从那个挣扎，从那个罪恶当中可以走出来。这是神给人的天赋的权利。我们不可以因为自己的焦虑摆不平了，所以就要求我们子女要走自己的经历当中，能够学自己所要教导给他的失败当中学习站起来，这是一个生命成长的机会。所以当你打电话给你的儿女，再三的叮咛要这样要那样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我们给他的是一个你自己的经验而已。儿女有儿女成长跟他的机遇，他在当中他要从他自己的机遇当中要去学习他在生命里边神给他的一些的领受。我们往往我们希望儿女成功，但是呢，如果你盯得太紧了，也就表达了你好像要让你的子女走一个二手人生的那种叮咛。你不希望你的子女是走你自己经历的完全一样的，因为他必定他有他自己成长的那种过程。有些时候你从小可能要学习一种放手，而让他能够来成长。他怎么能成长呢？你就是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 因为我有在神的面前，他才在经历当中，他可以知道他生命该怎么样子来长进。我们的挂虑，我们的关爱，我们这些呢，有时候对于儿女是一个压力，是一个重担。但是当他来到神面前，他自己去学习的时候，他就可以从这当中有体会。这位姐妹也提到一部的电影叫做《麦田捕手》 Catcher in the Rye， 这里边叙述到男主角赫顿，他是一位在田园当中，麦田的当中呢，他准备做一个捕手。他有一个孩童的纯真观念，这孩子里边在那边玩耍的时候，他要去阻挡他们，要 catch 他们，免得他们呢玩出去这个麦田，到了麦田的边缘呢，那边是有个悬崖，他怕他们跌到那个悬崖里边。这个悬崖其实在影片里边它所代表的意义就是成人的世界，也就是成人世界当中那种虚假，那种污染，那种很多罪恶的地方。但是你能够像赫顿一样，你保护你的子女，或者是任何一个人，你能叫他在他要冲出去的时候，你把他个个都能够抓得住吗？这麦田捕手这个词其实来自苏格兰诗人 Robert Burns 的一首诗里边。这个原来他讲到，如果是一个身体捕捉到另外一个行经麦田的身体，但是其实这个捕捉这个字呢是不能够用在我们实际的这个生活光景里边。你只能说呢，我们一个身体跟另外一个身体相遇了，人跟人之间相遇了，父母跟子女相遇了，父母没有办法去完全捕捉这个孩子他一生的生活。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你只能指出来可能从你的经历里边哪里会是悬崖，你却没有办法很能够天天追着他去捕捉，去告诉他你要怎么样躲开这个悬崖。我们的神他造我们，他也看见个人的软弱，个人的生命，他难道不知道我们会有这样的际遇，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些的可能遭遇的悬崖吗？他要我们生命成长，他一方面又要我们能够懂得怎么样保护自己，有神的保护呢？每个人都要这样的机遇。所以神怎么办呢？神怎么做呢？神重要的就是拯救人这一个灵魂，能够在所有的这个经历当中知道认识神，知道那个最宝贵的生命，也知道有一个创造他的神要来保护他。所以他就让耶稣基督住在世人的心里边，唯有如此能够叫每一个人都得到保护，并且去领受了耶稣基督要在世人当中他要做的工作。耶稣的生命叫人可以支取去面对这个生命。所以你怎么帮助你的儿女成长，同样的你就是呢，虽然你不放心，你就是要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里面，引他到神的面前，让他知道世界虽然这么大，可能有很多的污染、罪恶等等，但是这个世界的背后有一个神在那里，我们靠着神，我们可以不掉进这个悬崖，我们可以走一个安全的方法。引申的来讲，对面对这个世界的挫折，面对世界许许多多失败、罪恶，你人生自己的经历当中，你从这个思想里边，人只有请耶稣与自己同行，请耶稣住在这圣灵心里边，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可以改变，我们这个生命可以有力量去面对，而叫我们的生命在这当中可以成长。这个是呢，福音的奥秘，是第一个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叫我们信的人 可以得到这样的福气。保罗在这里传扬福音，讲到福音的奥秘，这就是在我们心中所领受的。保罗讲到传扬基督第二个要做的，就是在基督的爱里边接受了责任，你要去做见证，你要去传递福音。所以他说，你要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你是诸般的智慧的，这个诸般的智慧从哪里来？生命的智慧就是从耶稣基督里面来。你经历了，你有一样的智慧是别人没有的，你的经历是别人没有的，你特别的领受可能是别人没有的，这个智慧是神所给你的，在生命当中经历来的，你可以来帮助别人。但是我们呢，同样的，你要常常在神的里面追求那样的智慧。所以你有足够的智慧，你也在经历当中不断的成长的时候，你用你的见证去帮助，你帮助你的孩子成长，这是一个常常你要面对的事情。你也劝诫你的孩子，教导你的孩子，但是你是不是有一个在神当中领受的智慧来帮助孩子成长呢？许多时候我们教导孩子，这是很明显的，我们可能用我们的血气或我们的聪明或我们的私心去教导孩子。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教导孩子可能是错误的，但是唯有神的智慧叫我们可以在这当中呢，我们改变我们应该教导的方式。所以当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呢，你就在这当中有一些的观摩学习。有一个姓林的林太太，她就呢在这当中呢，她观察到呢，她自己呢有一些的学习。她发现呢，她的好朋友当中有一个美国白人，她怎么样子呢教导她的孩子。那个白人的太太呢跟他们很熟，常常来往。那他呢他的这个孩子才差不多五六岁啊，这个小泰勒啊，他的孩子，他每天早上起来把他放到餐桌上面，让他自己呢学习怎么样吃早餐。然后呢吃完早餐呢，学习自己怎么穿衣服。他不帮他穿，不帮他吃，他只是教他怎么吃，教他怎么穿。我们许多时候老中呢可能比较是替孩子担心，所以呢就替他吃替他穿哈。到了五六岁呢，孩子可能不知道怎么擦鼻涕，不知道怎么穿扣子啊，也不会拿筷子啊，那么这些是我们可能常常患的一些毛病。那这位小泰勒特别喜欢这位林太太他所煮的这种凉拌面。所以有一天晚上他们过来，他就要求林太太给他煮凉拌面。林太太煮好了放在桌子上，小泰勒要吃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把这碗面给拿走了。原来发生什么事呢？当天他们吃晚餐的时候呢，这小泰勒发脾气，把他要吃的那盘饭呢就倒在地上。所以他母亲呢就跟他说，你今天晚上呢就不用再吃东西了啊，不用再吃东西了，因为你已经把你要吃的都倒掉了。所以他就不能够吃那碗凉拌面，他母亲坚持不给他吃。到要走的时候呢，林太太把这个凉拌面包了给他。小泰勒就说，我晚上我回去可不可以吃？那妈妈说不可以。明天可不可以吃？明天可以。他学了一件功课，是他不可以随便乱发脾气。又一次他看见小泰勒呢就是乱玩水，就把地毯给弄湿了。那这个林太太去拿拖把出来，要来这个擦干这个地毯。这个小泰勒的母亲又是二话不说把拖把抢过来就交给小泰勒。才五六岁啊，小泰勒你来拖这个地毯。哇，他自己的衣服都弄湿了，他要他自己进到洗手间里面去把衣服换掉。这些 可能他都不会做得很好，但却是他生命成长过程的一部分。又有一次，他们到公园玩，这个小泰勒呢，把两个在吊床上面的两个小女孩一翻，就把他们翻到地上了。两个小女孩就在那边哭。啊，他母亲也是一样，二话不说把小泰勒也放在那个小吊床上，然后就一翻也把他吊到地上去，让他是痛得哇哇大叫。那他就知道，他也学一个功课，原来这样很痛啊，他以后也不敢做这种事情。人的生命就是要经历过一些的痛苦的成长，在痛苦的成长，他去思想他生命的经历跟过程这些的意义。同样的，神带领我们一样的，每个人所走的路有神的智慧，每个人的路可能都是很独特的。你周遭的一些环境发生的事情，这些记忆跟结果都不是太偶然。我们相信神是在提醒我们，你在这记忆的当中，你去思想生命的意义，思想神在你身上所要成就的事情。我们被造，我们当我们认识神更多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就能够有更大感恩的心，因为我们从当中我们站起来，我们经历过了，我们没有跌倒，我们呢今天能够去帮助人，我们能够传递，这个是经历的福音。所以你要用这个经历呢去见证，而你要在这当中呢，你要学习，你要把一个人带到神的面前，是不仅是让他能够认识神而已，他也要做一个成为基督徒以后，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基督徒，他也能够传递福音，让他自己的经历也能够成为帮助别人的见证。所以追求神的智慧，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三节，保罗在那里提到，他已经是晚年了，他已经是快要被交奠的时刻，但是他写的信中，他就一再的交代，他说呢，不要忘记把我的书带来，不要忘记把那个皮卷带来。他念念不忘的是神的话语，这是人在追求当中，你有生活的经历，你有智慧的源头，我们需要去追求这些东西，就不要忘记多读圣经，多上主日学，在这个实际的侍奉当中，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能够体会这一个是怎么连结的。所以大哲学家培根就说到，他用这个蜜蜂啊，跟这个蜘蛛蚂蚁来比喻，人在对于知识上面，对于真正的智慧当中的一种学习。当人呢，如果说我们只是生活很忙碌啊，那结果呢，我们不去追读，不去追求，不去念神的话语，这就有点像一只的蜘蛛，它可能呢，就是不断的吐食，它也能够结很好的网，但是呢，这个网就不一定能够持久。当我们愿意去读书，去念，但是你如果只是把它当成知识，你不用在生活当中，你可能像那个蚂蚁，蚂蚁呢，出去有些什么东西，不管什么材料，它就把它捡回来，储存起来。但是呢，很可能你储存这些东西，到头来呢，你却没有用它，你只是把它当作知识存在那里而已。你唯有呢，你要学习，要能够呢，知行并用，像那个蜜蜂，它到这个花朵里面，它去，好像呢，能够去琢磨，去思考。你在你的生命当中呢，你也是这样子，你经历的，你圣经里面所领受的，去琢磨思考，你在侍奉当中，你把它用出来，你把它酿成那种像蜜蜂的蜂蜜一样，然后呢，你在这当中有一些真理的亮光，你可以用在生活的里面。所以能知也能行，这才能够过有智慧的生活。我们今年冬令会的主题就是有智慧的生活，你怎么样子过一个有智慧的生活？传扬基督，你就是呢，要用各样的机遇来劝诫人、教导人。你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你用生命、用自己的经历见证去影响别人。所以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讲到，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
责备人、警戒人、
劝勉人。有一个美国那个作家叫 Sam Levinson， 他呢，写的书名叫做《除了钱以外什么都有》。他说他小时候很贫穷，他住在纽约这个哈林区，家里有十口人，几个弟兄们就是兄弟们都是躺在一张大床上。他们从小呢没什么钱，妈妈煮这个牛肉圆呢其实是没有什么牛肉加在里面的，那么大家吃这个牛肉圆从小吃长大。他们以为呢鸡生鸡蛋，但是牛肉呢牛就生牛肉圆。那在这样长大的环境里面呢，他的母亲却很有智慧，在这个餐桌上面呢有个篮子，篮子上面呢就放了一张纸条，这纸条上面就写着是捐赠穷人用的。所以这些孩子们从小叫他们出去打工，打工以后有一些零用钱，他就叫这些孩子们的零用钱把它捐一些放在这篮子，久不久他们把这篮子里面的钱呢就捐给附近一些邻居的贫穷。其实在许多人的眼中他们自己就是贫穷，但是这个作者说他们从小以为自己并不是穷人，因为他们有能力可以给出去。当你有能力可以给出去的时候，这个就是富足的定义。当你有能力把你生命当中的经历见证给出去的时候，就是你生命当中的富足。你能够传扬耶稣基督，这是因为神给了你这一个富足的生命，所以你也有能力，你也是在这种富足当中你可以给出去，你要出去做这样的见证。第三件保罗所说的就是你要委身在基督的爱里边，你要照着神的托付去做。他说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应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啊。真爱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你是一个委身在基督里面的委身。你要如此的委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顺服耶稣基督在你身上所彰显的大能，还有他给你的这一些的经历，你用他所领受的神的爱，你把它反映在你的生活当中。许多的基督徒不愿意委身啊，行道跟听道是分开的，这个头脑跟心的距离非常的远，它没有办法连在一起。所以你就发现呢，我们生命不太能够成长，因为呢，生活是一回事，读经是一回事，他不把它放在一起来看。那么神的大能是往往需要我们用在生活当中，你要委身在神的爱中，生活的当中才能够深刻的体会神是怎么样爱我们。所以遵行的人，委身的人，他就有这样的福气。许多时候呢，我们为什么觉得一个人他没有办法去传福音，他没有办法在生活当中做见证呢？他为什么走不动推不动？是因为他太忙吗？他太累了吗？他是为什么忙？到底我们为什么是那么累？你是有意义的忙还是瞎忙呢？我们当中许多人也过了人生下半场了，你到了人生中场，你特别要去思想，终究你要赢的话，你要赢在人生下半场，你还有下半场的机会，让你的人生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你上半场可能追求是一个成功的人生，但是有没有意义呢？是谁在主导在管理我这一生呢？是谁让我的力量能够使出来要放在哪里呢？有些有一个作家就讲到，人有些时候呢，各样的人，有人像那个车轮啊，他自己不会动了，是要别人推他的；有些人像那个拖车，要有人拉他的；有些人呢，像风筝，他永远在空中有一条线拉着，你的线一放掉呢，他就飞走了；有些像独木舟，要别人替他划；那么有人像水泡，是工作结束了他才会出现的，姗姗来迟；有些人呢像那个气球，永远胀得满满的，充满了自我； 而有些人呢是像那个漏气的轮胎，你要把它抬得很高来替它换。有些人是像电灯泡，有时候是开的，有时候是关的。那这是我们每个个人有时候的写照。我们需要在委身在基督的爱当中，也就是顺服基督给我们，我们所领受的，我们用这个，我们才可以做出一些呢原来我们不喜欢做的一些事情。市面上有些的书讲到一个人为什么成功，他就去拜访这些成功的人，你成功的原因在哪里？其实反过来，我们应该去思想，为什么我不能委身，我失败的原因在哪里？我们应当做而你不能够，你不愿意去做的是哪些事情？如果这些事情能够改变了，我相信就能够委身在基督的里面，这就不一样了。保罗能够受苦，保罗讲在24节，他说他在那边受苦，他要补耶稣基督患难的缺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他成就的救赎大爱是没有人能够替代他的，因为唯有耶稣基督他是从神来的，也唯有耶稣基督他是没有犯过罪的，他能够成就这样的救赎大爱。那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呢？好像在大马色路上保罗自己的经历，耶稣在那里显现说，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啊？原来那时候他叫扫罗，他去逼迫基督徒。原来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啊经历以后，我们为他传扬福音，我们为他所做的这一切的经历，就是我们在基督里边的受苦。你可以是为义受苦，为他受凌辱，你可以为福音受苦，这是呢我们努力要做的。也许你是呢为福音受苦，你自己的生命呢很多的地方应当做而不喜欢做，你要去改的，你要为此受苦啊。人当你书念不好，圣经念不好啊，这些很可能都是因为我们怎么啊，我们不肯花时间，不肯下功夫。所以道理很简单，就是我们花功夫花时间。为什么我们做人失败？可能我们不愿意付出爱心啊，我太忙了。为什么我们这个不懂得联络，不懂得去跟人打交道啊、不愿意吃苦，不愿意吃亏，不愿意付出。所以这些我们知道，这些其实很明显是失败的地方。我们愿不愿意做？哦，我们改变了，然后你就发现不一样。所以我们也要自己想一想，到底我们有哪些地方是我们不愿意做，应当做，我们失败了，我们没有去做了。我们要传扬基督是在生活各样的机遇的当中，你应当做，你为何没有尽心竭力的去做呢？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事情列出来，然后呢我们就要求自己有一些的改变，学习顺服这种改变，这个叫委身。顺服在神所教导里面，这个叫委身。什么原因拦阻呢？我们委身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呢，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去思想的，为这样的来受苦。有些时候我们所经历的一些环境跟痛苦等等，其实是叫我们更深的去经历神在我们身上那个要成就的。那么美国今年2009年有一位叫做Daniel Gidlip 这一位呢先生，他荣获了一个奖，叫做热爱生命奖章。这位先生今年已经60几岁了，而其实他在他33岁那一年，也就是1979年的时候呢，那一年他跟他的太太结婚10周年，那一天呢他开车出去要去买礼物，结果就在高速公路上面，对面呢来了一辆大卡车，轮胎呢脱掉了，结果这个车子呢就迎着他的车子呢迎面就撞上去。他没有被撞死，但是呢从那天开始他的颈部以下完全瘫痪。然后呢过了不久，他 他太太要求跟他离婚。他跟他无话不谈的一个姐姐跟着也没多久癌症过世。相继的他的父母亲也在短短的五年之内这些事情都发生了，父母亲也过世。他实在找不到呢要生存下去的理由。他真的是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就在他还躺在加护病房的时候，有一个护士来找他。因为这个护士知道他是一个过去啊，他是一个心理咨商师，他是有这样的经历、这样的恩赐、这样的背景。那个护士呢，知道他的背景，但是他在沮丧的时候呢，在加护病房里边跑来找他，要求他帮助他，帮助这位护士。这个时候，他生命的潜能真受到激化了。他就在这个时候呢去帮助这位护士啊，听他所讲的开导他的生命，反而这位护士就得了帮助，就释放自己。他因此就给自己一个启示，原来像他这样子一个生命还可以有爱人的能力啊。神给人的恩赐，给人的各种光景当中，仍然你还是有爱人的能力。所以他从此呢他就活下来，他去呢听人家的痛苦，帮助人家从痛苦当中走出来，也从自己的经历当中自己慢慢的挣扎走出来，然后能够有更深的这一个经历里边去帮助别人，学习用温柔忍耐倾听别人，学习呢去用话语去安慰别人。他还写了一本书，其实是他写给他的孙子山姆的信所累积的。他的孙子呢才一岁多，他今年60几岁，他担心自己可能不一定能够活到很久，让他的孙看见他的孙子长成。所以他写这封信，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孙子在这个一岁多的时候被发现有自闭症。他在写的信里边呢，他就告诉他的孙子，他说呢，我知道自己呢不是四肢瘫痪，我只是有四肢瘫痪症而已。他说山姆，你也不是有自闭症，你不是自闭啊，你只是有被诊断有这个自闭症而已。换句话说呢，他要山姆呢要了解一件事情，当我们身体或我们的心智上有毛病的时候呢，不要忘记呢，我们还有一个美丽的灵魂，依旧可以在那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过生活，并且发挥人一个很大的潜能。一个瘫痪30年，就是用他的灵魂，用他的生命，用爱心得到治愈。极度的爱心就是可以在人的生命当中做这样的工作，做灵魂拯救的工作，叫人生命的伤口呢得到治愈。而更进一步呢，这个被拯救的灵魂就更知道了，在伤痛当中更知道怎么样顺服耶稣基督，在委身的爱当中传扬耶稣基督，把他深刻领受的就能够告诉人。所以今天一样的，我们要对自己要有一个挑战，什么事情你不愿意做却是当做的。我们不能到神面前来说，上帝啊，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没有什么恩赐，我不懂得怎么传福音，我很忙，我抽不出时间来，我有许许多多其他的事情要做。我们要问自己，这些是不是有意义的事情？你所经历的各样的人的当中，你要去紧紧抓住了，不要迟延，不要徘徊，不要因循，让你生命只是循环的如此过一生。我们许多的时候神安排一些人在你的当中，我相信有他的美意，用你的经历，用你在圣经里面说委身在基督的里面顺服他， 因为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要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照亮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行为，就能够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个人的机遇，盼望神你帮助我们，用这样的机遇，我们也就领受从神来的智慧，我们更多的充实自己，更多的能够明白神所给我们的这一个救赎大爱，以至于我们就更有力量，叫神的爱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祷告仰望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